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聚集我们在周末的时间，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愿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把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常常想起你的话语，来跟随你的话语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把你要传讲的话语啊，都要向我们显明啊，求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智慧。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传道书上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到六章的里面了哈。那简单来说呢，传道书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传道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它开场之后呢，他就开始讲述说，人生所追求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传道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结果传道者发现，虚空啊，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看到了这个现象，看起来蛮真实的。可当你去抓、去捕捉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没有抓到什么。啊，这就是虚空的含义了。那第一步呢，在作者告诉我们说，在虚空当中啊，你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这就迫使我们把目光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所以在第二部分的时候，传道者又提出上帝掌管万物，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六章。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到作者要带我们进到这个第三部分的一个思考。我们既然知道了日光之下的状态，也知道日光之上有一位上帝在掌管我们，那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呢？所以从第六章开始，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我们都是在考虑人生应当如何来看这个问题。那简而言之呢，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这个陈述的内容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主题啊，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没有神的人是可怜的人的。因为你在捕风，在虚空当中度过了人生的所有的时光，当你回想一生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都没有抓到，但是你又不得不去抓，那这样的一个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意思是说，你不管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不断循环的一个现状，追求人发现人生啊，最后失去人生。那这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存在的环境，我们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人生就在不断的这个当中，在不断的循环啊。当然，这不是佛教的轮回哈，人不能轮回啊。但是这个是人一代又来，一代又过去，但是天地却永远长存。而且天地呢，它不需要像人这样会有一些偷懒呐，然后会一些忘记哈，不会。天地万物大自然就这样自然的运作了哈，一代又来，一代过去。地却永远长存。那在这个环境当中，人能做出什么新鲜的事吗？没有什么新鲜的事，人很有限。人想做他想做的事，发现世界的真相不过是捕风，不过是虚空，所以很可怜。作者无论从人的角度，从自然的角度，从享乐的角度，从努力的角度，全部都试了一遍以后，告诉我们一个结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但是从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说，上帝掌管万物。上帝掌管万物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上帝有他的命定，神命定了这一切，神创造了这一切。啊，这个时候作者已经发现了。原来这个日光之下的事情是这样的，那日光之上 神到底是怎样看我们的呢？啊，所以他要把目光从日光之下投到日光之上。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上帝掌管万物，上帝的命定和人到底可以知道什么？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在日光之下，人比较之后呢，只能得出相对的好。因为人是在有限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看到永恒的价值的。但是上帝却命定我们心里面呢，有一个追求永恒的啊，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因为上帝是永恒的。所以六章十节就开始讲，他说现有的事早已命定，人是什么众所周知，人不能与比自己强大的抗辩。那当人发现这个日光之下是虚空的时候，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埋怨上帝了。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而我们又不能突破，我们不能突破呢？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个要突破的想法，这样的一个意愿，这不是人生不是很辛苦吗？上帝给世人的劳苦是很辛苦的，就这样越讲越多了。你传道者就说了，他说说话越多，虚空越多，这对人有什么益处呢？在虚空短暂的人生里啊，这生命如影消逝，有谁知道什么才是对人有益的呢？又有谁能告诉人，在他死后的日光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传道者从第一章就开始提出了上帝的命定了，在第一章的九章。第一章的九节、十五节，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包括三章的十五节，都讲出了很多上帝的命定啊。但上帝的命定对人有益处吗？传道者同样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对人有什么益处呢？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讲出了这个问题。神既然命定了，人又不能改变，那人在日光下的追寻呢，发现了人生的虚空，包括这个世界所有的好像都是虚空的，人是没有办法把握任何事情的。那上帝的命定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上帝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啊。第一，人没有办法改变神已经决定的事情了，无论是现在，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人也无法知道上帝已经决定的未来是什么，人可能只能看到一些影子，但是实体是什么，人并不知道。那在过去和未来中间呢，人所知道的就是虚空了。那上帝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时空之事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从这个角度你再来思想，日光之下的劳碌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劳碌的目的、劳碌的结果就是虚空的话，这是人对上帝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抗辩。那这个时候传道者忽然就话题一转呢，他首先要确定人的身份和命定。第一，人有限；第二，神的命定不能改变。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人对上帝这样的一个口舌的争辩有没有益处呢？没有益处。因为你在与一位比自己伟大的神来抗辩，越讨论就越虚空，不能给人带来意义。在第五章的时候，他提到如何在日光之下来见日光之上的神呢？一开始就讲了，到神的面前你要怎么样？要谨言慎行啊，要聆听啊，别多讲话，因为一讲话呢，就显得愚昧。所以越讨论呢，你越跟上帝讨论虚空呢，就不能带来任何益处。我记得，常常大家会讲这样的一句话啊，这个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对？其实你要看跟谁辩了。你跟人辩也许还可以，但是你跟神辩啊，你跟真理辩的时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真理说一加一等于二，你就跟他讨论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真理不会回答你一加一等于二。他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他告诉你说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不信，你拿出一个手指 再拿出另外一个手指，你看这是几？这是二。那真理反而会问你，既然一加一等于二，那你要怎么做呢？然后你还纠结在说，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我们两个手指一并起来就不能出现第三个啊？这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益处啊！就是这样，要想明白真相，就必须跟上帝建立好关系，要好好聆听上帝在讲什么，因为人只能向神学习，人只能学习真理，人只能追求真理，人只能聆听真理的教导。那这个时候，你还要多什么话呢？因为真理讲出来是不会错的，可是你人讲话讲多了以后呢，会有很多错误的啊。所以第五章的时候，作者讲得很清楚：你进入神的殿呢，当心你的脚步啊，近前聆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在作恶。在神面前也不要冒失开口啊，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啊。所以要寡言少语啊！你想的事情太多了，晚上就睡不着觉。你口上的话太多了，这言多必失啊，就是这样。那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人尚且不知道。那日光，人死以后，日光之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会告诉你吗？不会，因为你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你是没有办法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的。不是说我离开世界以后，我就跳到另外一个空间了，然后看着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No，活人和死人之间是没有沟通的，这也是上帝所命定的事情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妄想，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就终于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了。你还是不知道，除非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才有可能知道，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人不能跟比自己更强大的抗辩，你越抗辩就越虚空，这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等你抗辩到死为止的时候，你离开了，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还是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人的命定和人的无知，在这当中，人要明白。神的命定并不是一个操控的意思，神的命定是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最好的路，但是人需要知道。人怎么才能知道呢？你必须聆听，你必须跟随，你才能知道，你才能看见，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接下来作者就讲了，那要怎么？既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那我们首先呢？要向智者来学习啊。第七章的第一节，美好的名声胜过上好高油，死亡之日胜过出生之日，去丧服之家好过去宴乐之家，因为死亡是每个人的结局，活着的人要牢记心里。哀伤胜过欢笑，因为面带愁容能使内心受益。啊，智者的心在扶桑之家。愚人的心在欢乐之家，听智者斥责胜过听愚人歌颂。锅烧荆棘的爆声怎样，愚人的笑声也怎样，这也是虚空。欺压使智者变得愚昧，贿赂能败坏人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所讲的事情跟人间的事情，其实正好是反的。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这传道者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们列个表格来看一下，左边的美好的生育、死亡、丧礼、哀伤、愁容、斥责、智者、开端等等，这些呢，都是好的。你说怎么回事？你说美好的名声当然是好的了。那死亡也是好的，葬礼也是好的，哀伤也是好的。我知道人活着不如之前传道书之前讲了，如果人活着不快乐，那死亡比活着还好呢。这个我可以理解。这个内心哀愁也是好的。那右边的呢？ 这个奢华哈、啊，高油哈、啊，有高油过富足的生活哈、啊。你出生有婚礼，有欢笑，有歌颂，怎么就不好了呢？啊，当然愚人是不好的啊，当然这个心高气傲当然也是不好的，但是怎么看起来呢，这都不太合逻辑哈、啊。那传道者让我们呢，从这个世界当中呢，要学习有一个眼光，这个眼光是永恒性的眼光。如果你用暂时性的眼光，你当然会说，当然是婚宴比丧礼好吧，啊，当然是这个富足的生活比好名声还要好。那这个眼光不是让你对比过去和现在，从前的日子怎么就比现在好呢？或者过去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吧？这样的询问是没有智慧的。在生与死、厌乐与悲伤这些对比当中，寻求什么是最好的，你就会发现，这个好像这个不好的呀，比这个表面上还要好的呢，还要好啊！这个逻辑真是很难思考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对比当中先跳出来。你要是在对比的话，你就发现，你总是在不断的对比，不断的在比较，所以你不明白日光之上的神的眼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永恒的眼光？所以日光之下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总是在不断的寻求，然后最后得到了以后呢，又失望啊，就像反复的当中就慢慢走向死亡了。那相比之下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当然有智慧比愚昧要好一些了，但是死亡一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寻找就终结了，人的智慧就没什么可夸的了。而且刚才的第七节看到说，这个欺压使智慧变得愚昧，贿赂能败坏人心啊！原来智慧也不是永恒的，日光之下的智慧也不是永恒的。当遇到欺压的时候，这个智者他也开始变得愚昧了啊！当遇到贿赂的时候，这个智者也被利益所吸引啊，他也变得跟愚昧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这叫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智者呢？不过是没有那么黑而已啊，所以日光之下的智慧呢，是不可靠的。所以智慧者常常用自己的过去来说，我以前过得比现在好多了。意思是什么？我现在过得怎么没有比以前好呢？啊，你这样问呢，这不是出于智慧啊。刚才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如果你要问这个死亡，啊，过去啊，或者是这个丧礼和婚礼啊，其实，在神的命定之下呀，这些都不是智慧。在神的面前夸耀自己的智慧，我以前有什么啊，或者高言大志，我以后要做什么？你说小孩子从小有理想不是好的吗？是啊，有理想是好的，但是觉得自己真的能做得到的话，然后就开始自夸的时候呢，就很糟糕了。因为在死亡的面前，人能留下的是什么？财富不是你的，留下的是什么？死后的好名声。啊，所以作者说，很多人宁可愿意死后留名啊，不愿意在世富有啊，就是这样。所以好名声要超过高油，好名声要超过财富，为什么？因为死后这些东西都没了，留下名声，也许还有人纪念啊。但这并不是日光之上的永恒观念，因为人的好名声好像已经跨越了死亡的界限了啊。尽管自己不在了，但是希望后世还记得他。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死后的名声比世上的现金还要重要的话，那死期不就比出生更快乐了吗？啊，这是作者讲的。他说，死亡胜过这个，死亡之日胜过出生之日啊。如果人的死后的好名声真的超越现在的一切财富的话，那你死的那一天应该是个庆祝的日子，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你就永远青史留名了，到永远了啊，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是很可怜的啊。实际的情况啊，人物无论是有名还是没有名啊，还智慧还是愚昧啊，永远没人纪念。第一章和第二章都讲了，无人纪念，人以为自己所做的可以存到永远呢，实际上历史的记载是非常有限的，历史的记载也丢失了很多的，历史的变迁也埋没了很多伟人的，留下来一些我们记得，那没有留下来的呢？有没有遗失的呢？遗失的更多啊。为什么人会这样想呢？我宁可死后留名，我也不想生前富足。因为就是觉，因为他们就是知道，他们没有死后的盼望了，死后没有生命，那我就只有今生了。可是今生又有太多的这个不公平和无常啊，所以传道者就替世人来感叹，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啊，可能是件好事啊，所以哀伤就胜过欢笑了，面带愁容，使内心受益了。这个表面是忧愁的，他是在说，有些人表面虽然是忧愁的，但是内心因为受了责备而得到了益处，他明白什么是真理了，他知道什么叫做离开谬误了。啊，这是作者说，所以哀伤、愁容，表面的愁容哈，但是内心呢却开始明白了，啊，他就胜过那个这个欢笑啊，内心却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你说，在喜乐当中就没有愁容吗？当然也有了。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叫什么？乐极生什么？生悲嘛？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快乐，但是我知道这个快乐不会到永远的。明天我就不快乐了，后天我就不快乐了。这份快乐不能永存了。在快乐当中，忽然就想起悲伤的事情来了，这叫乐极生悲啊！啊，所以传道者讲的非常的清楚啊，但是真正聪明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会在欢乐中思考结局啊。参加婚礼的时候，他会想说，这个两个人建立了一个家庭是很好的，但他们会不会遇到困难呢？会，他会仔细思想说，这个结局到底如何呢？啊，这是有智慧的人，在愁苦当中也会想，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对我到底人生有什么提醒呢？所以在愁苦当中寻求意义，就胜过这个在歌颂当中，在欢乐当中，内心都是空空的。所以到底要成为智慧人，还是成为愚昧人呢？虽然智慧和愚昧人结局都一样，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智慧确实是比愚昧好的，因为智慧人愿意听到责备啊，智者听到了责备而长进。忠言逆耳嘛，但是愚昧人呢，只想听到歌唱。聪明不重要，只要大家夸我就好了啊，让我觉得快乐就好了啊。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就好像这个锅底烧荆棘的这个鲍生一样啊，锅底烧荆棘那有什么意义呢？啊，没有什么意义，就是烧荆棘嘛，烧那个干柴嘛，烧完了以后柴就烧完了嘛，这个。愚人的笑声就是这样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没什么意义。所以呢，智者愿意听教训教诲的话，让你长进的话，所以宁可去听那个智慧者责备你啊，也不要去听那个没有见识愚昧的人呢来歌颂你啊，这样就很笨，这样你跟他一样笨了啊。那就算是如此呢，智慧也是好的，对不对啊？智慧是好的。那智慧是好的，但是欺压一来到的时候，贿赂一来到的时候，智慧者要怎样呢？啊，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啊，所以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啊，他在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你会看到啊，这个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哈，哎，事情的结局。这个大过，这个胜过开端啊，宽大为怀就胜过心高气傲啊！不要心急发怒啊，常怀愤怒的是愚人啊！不要说从前的日子怎么比现在好，因为你经常这样问呢，就没智慧啊！智慧和产业一样美好，对那些看见日光的人有利啊！因为智慧是保障，银子也是保障，但唯有智慧能保守智者的生命。 就是知识的益处了。这边有一些正面的教导了，但是你要注还是要注意一点什么呢？作者在这里把智慧和产业一样来讲，说智慧和产业一样美好。智慧和产业一样美好吗？啊，好名声不是胜过高油吗？怎么这里面又把智慧和产业就一样拉平了呢？啊，其实是把智慧给降级了。因为在第五章的时候，他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日光之下，五章十三节，日光之下有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就是财主积财反而受害，他生意失败，生了儿子什么都没有，他赤身出母胎离开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劳碌所得的什么都不带来，这是可悲的事情。他终其一生多有烦恼啊，智慧多啊，烦恼也多啊，等等。所以传道者已经说智慧是不可靠的了。那这个时候把智说财啊，传道者已经说了，财富是不可靠的。那这个时候把智慧和财富画了个等号，一样美好，其实是把智慧拉下来了。他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和钱财啊，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有用。所以十一节说，对那些看见日光的人有利。什么叫做看见日光的人呢？就还是日光之下的事情呢。在日光之下呢，智慧和产业是好的，对日光之下的人有益有利哈。但是呢，不可靠。从永恒的角度还是不可靠。智慧是保障，银子也是保障，但这都是在日光之下而已啊。所以十二节说，知识是有益处的，知识智慧是有益处的，银子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对日光的人有利啊。对日光以上呢，没有什么意义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结论，讲到说，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日光之下的一切的事情，你都没法依靠，因为当你离开日光之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都没了。所以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最好。神的命定呢，和人的无知呢，这边就做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对比了。那上帝的命定呢，它并不是只是让我们发现没有意义就完了，它在日光之上，我们在日光之下。那我们要来怎么来寻找它呢？那除了第五章一开始讲说到神的面前，你要小心，要谨言慎行，要好好听听教诲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观察，你要观察什么呢？要观察作为啊，上帝的作为和人的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七章第十三节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忽然就把日光之下的事情呢，又话题又一转，开始跳到日光之上了，好像他已经来到了日光之上了。他说，你要观察神的作为啊。你要观察，在日光之下，你是不能观察神的作为的，因为神在日光之上啊。这个时候，跳到日光之上啊，注意看啊，要观察神的作为。神的什么作为呢？神的作为当然就在日光之下的作为了。之前的传道者是在日光之下看人的作为，现在他要到日光之上来看神在日光之下的作为。结果他发现了第一点，他说谁能弄直他弄弯了东西呢？这是一个聪明的发现啊。这七章第一节讲到说，这个好名声这个胜过高油啊，他以好名声为开始，但讲到后来呢，他就以死亡为结束，说你要听从智慧者，你不要做愚昧者啊。但是智慧也有可能变成这个欲望和虚空啊。那这个世界呢，既然在神的命定当中呢，那结论就是你要听神的。那怎么要听神的呢？你要先从日光之上的神，再看日光之下的这个人的作为啊。就好像这个时候，这个传道者已经到了日光之上了，他不是仰望神，而是站在神的旁边， 来看这个世界了。你在日光之下的时候，你仰望神；等你到了神的身边的时候，你别再盯着神看，你要看神在做什么，要来俯视这个世界了。但不是要看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作者首先就发现了一件事，他说这个弄弯了的，这个不能弄直啊，这个失去的也无法弥补啊。七章十三节跟第一章的十五节是完全对应起来的，这是在讲到上帝的主权呢、啊。上帝弄弯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掰过来吗？你失去的东西，你可以再把它拿回来吗？你讲出去的话，你能收回来吗？那上帝说话，他会收回来吗？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的主权是不能动摇的，啊，是这个意思。而且呢，上帝也不迁就人，哦，不管你是聪明人呢、啊，还是智慧，还是那个愚昧的人呢、啊，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会碰壁，碰谁的壁啊？碰神的壁。他不是他觉得自己有智慧吗？他就在日光之下考察一切以后，发现哎，他碰到了上帝所建立的这个时空，他碰壁了。于是他知道了，我们在日光之下的追求是不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智慧可以掌控的？那聪明人的话就知道哦，那我应该好好来欣赏上帝的作为。那愚昧人的话呢，就开始怀疑神，质疑神。上帝，你为什么要我们在这世上这么劳苦啊？这是很笨的人了。那聪明的人就说：“哦，原来我找到了这个日光之下的极限了。我也知道日光之上有一位上帝。好，那我来了解一下上帝吧，看看他为我们安排了什么。啊，这上帝让顺境和逆境并存呢，为了让人家看不清楚未来。你说什么？为了让人家看不清楚未来啊？上帝故意愚弄我们吗？不是。”上帝是让我们说，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弄弯了的不能变直啊，失去的不能弥补啊，因为我们是人呢、啊，我们是有限的啊。他不是让我们看不清未来，而是要看清神。要知道一切善恶都在上帝的手中，你是不能操控神的，你只能仰望神。但上帝却不操控你，上帝却给你自由意志，让你看。日光之下是你看到了，那日光之上的神你看到了没有？你愿意听吗？啊，你不愿意听哦，不愿意听的话，你就在顺境逆境当中自寻烦恼，看不清未来。但是如果你聆听上帝，站到上帝的旁边，跟他的眼光一起来看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哦，原来上帝才是值得我们追求。值得我们欣赏，所以要去了解神，这是神的作为。那当你知道神的作为是这样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传道者又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带我们来看人的作为了。人的作为呢是非常危险，而且是愚昧的。那七章十五节，传道者说，在我虚空的日子里，哈。他发现他自己的日子都是虚空的啊！你说传道者都已经这么大的智慧了，还是虚空？是没错，这个他在日光之下看到的都是虚空。他唯一看到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知道上帝。在虚空的日子里面，他看到各样的事情了：有义人行义反而灭亡，有恶人行恶反而长寿啊，善恶并存呐、啊。那在这个善恶并存的时候怎么样呢？啊，不要过分正义，也不要太过自以为有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也不要过分作恶啊，也不要让自己做愚昧人。何必未到时候未到就死呢？啊，最好抓住这一点啊，那一点也别放，因为敬畏神的人会两者兼顾。这个义人行义，恶人行恶，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啊，人间真正的正义是不存在的，虽然这个人心呢都向往。这个伸张正义啊，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有义人行义反而灭亡了，有恶人行恶呢反而长寿了。这一句平行句啊，就让我们思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完全就挑战我们传统的认知啊。传统的认知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世界不是这样啊。于是再加一句啊，这个时候未到。那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啊。但是一定会到哈。还好有盼望啊，因为人的心里面知道什么叫做公义啊。但是虽然人行不出公义来呀、啊，那这个时候传道者告诉我们说，你这样看呢有道理哈，但是你得做什么？你得做点什么？做什么？不要过分的正义啊，何必自取灭亡？也不要过分的作恶，何必时候未到就死呢？原来如此，果然是。恶人他这个时候到了是会遭恶报的，那义人过分正义怎么就自取灭亡了呢？他怎么就不说义人行义坚持到底哈就必得好报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而且要两者兼顾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义人，上帝称我们为义人，但是我们是罪人。距离真正的义很遥远，这个不要行义过分，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性的讲法，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啊和表现自己的方式啊太过头了，超过的意思，你可以想说你不要太逞能啊，你不要去扮演智慧人啊，你是有智慧的，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超过了你的能力之外的话，你是不是智慧？你是在扮演智慧，就是吹捧意思，就是吹捧自己的。我做了一点好事，但是呢，把这个好的事情呢夸大，扮演成一个智慧人，扮演成一个正义者，哈，这个优越感就出来了。啊，这样的话是不行，这样的话是自取灭亡。你说啊，这就自取灭亡，会，因为这种攀比的心态，这种优越感。会招致别人的嫉妒，会导致祸患。那扮演艺人呢，常常是想得到这个名声嘛。那好名声胜过高油嘛，对不对啊？但是记得啊，人不管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在神的眼中啊，那不过如此啊，不过如此啊。所以人要看清楚自己真实的这个情况啊。艺人本来就应该行义。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呢，要敬畏神，要远离恶事，不要向罪恶投降，这样就可以了。但别过头，好像那个以利亚哈，他在被追杀，然后跟上帝抱怨的时候，他就说：“这些敌对你的人呢、啊，杀了你所有的先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哈，好像他很了不起似的。”其实不是啊，他是应该遵行上帝的旨意，没有错。啊，但是他后来怎么样？招致人的，招致这个耶洗别的追杀。你说这不是说明那个很恶吗？啊，但是为什么很恶的，那个恶人追他的时候，以利亚反而害怕了呢？就是这个心态的问题了。啊，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做了很了不起的事，为神做了很了不起的事，他们都那些先知都被杀了，就剩我一个了。你看，就剩我一个了。上帝说哪里啊？哪里就剩你一个？你做你该做的事情而已啊！不要这样啊！然后你到招致祸患的时候呢，自己呢也被自己的这个心情给打败了，就不要行义过分啊，是这个意思，要了解自己真实的情况。那与此相对的呢，就是向罪恶投降了。这个对罪恶投降呢，就是怎么讲？大家都这样做，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不如啊，就算了吧，就算了吧。那我也可以啊，像我比那些人好多了。所以那些人做恶事，那我也不用坚持到底了哈。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罪恶是人类经验的事实了。义人会行义，恶人会行恶，在两者之间都有，我们就在这两者之间跳来跳去的。 无论哪边一过分的时候呢，都会出问题，因为这两个都是极端。你要避免自以为意，那也不要这个让我们与生俱来这个本性啊，让它大行其道啊，然后你就开始放纵，就顺从的时候呢，就不到期而亡了。所以，义人不能自夸，恶人呢，也不要冒险行恶，因为这两者都会招致死亡啊。这不是凭借智慧就可以过去的，也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呢，就走恶人的道路，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的福乐了。因为人生的道路呢，是崎岖不平的，无论谁都会遇到，因为人生充满了罪恶嘛。那罪恶当中要行义，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无论这个道路是如何的崎岖不平啊，神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刚才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作为哈，谁能弄直他弄弯了的东西呢？那反过来，谁能弯曲他弄直了的东西呢？啊，不能啊，没有人可以呀。神的定义，神的美意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你就要坚持敬畏神，啊，就走下去，啊，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你不要妒忌这个恶人的横通，啊，更不能心怀不平作恶，就成为愚昧人了，啊，也不要想着说，哎，我的义行被神喜悦，就得意忘形，就自夸了，忘了自己是个罪人的本相了，啊，这都不是日光之上的眼光，这都是日光之下的。那日光之上的就是我该做的做了以后怎么办？哎，继续看神，继续看神。看神在做什么，因为神弄弯的你不能弄直，敬畏神，按照神弄直的你就要把它弄直，神弄弯的你也要把它弄弯。如果智慧是直的话，你就要有智慧；如果恶行是弯的话，你就赶快把这个恶行弯过来。这叫做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啊，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的主权不改变，神的良善也不改变，所以你就要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眼光啊，就要谦卑的跟随他的。你抓住上帝，你看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你遇到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啊，怎么这个人间就没有正义呢？一人行义，恶人行恶，结果都受报呢？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超越的眼光了。你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啊，所以你就会看到真正的出路哈。得到真正的智慧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人的作为还是危险的愚昧，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啊。这个智慧给智者的能力啊，这个强过城中的十个官长。这个世上实在没有这个智而不犯罪的义人啊。人说的话你不要句句留心，这样你就不会听到你的仆人咒骂你。其实你心里知道，你也曾咒骂别人。他刚才讲的是正义，现在忽然就讲智慧了。那正义和智慧有什么关联呢？正义和智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体的两面。那什么叫做一体的两面呢？就是有智慧的人，他的外表的表现应该是正义的。那正义的人呢？它里面应该是有智慧才表现出正义来，啊，所以这两边缺一不可，像一个手掌的手心和手背一样啊，都不能缺的。但是结论却是世上实在没有这个只行善这个不犯罪的义人呢，啊，这是又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啊，正义是好的，智慧是好的，你都要有，但是你要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不是。关注别人的话，啊，人的话你不要句句留心，啊，这样你不会听到你的仆人咒骂你。你的仆人为什么咒骂你呢？你身边的人为什么咒骂你呢？因为你心里知道你也骂人吗？虽然智慧给智者的能力强过城中的十个长官，但是这个世上实在是没有只行善不犯罪的义人，啊，所以正义和智慧，啊，他们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世上的智慧来认识自己，你只能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自己。 而不要去关注别人的话。你关注别人的话的时候，你就会跟神的话脱节了。换句话说，跟神的话、跟永恒性没有关系的话、跟日光之上的眼光没有关联的话，你不必关注啊，更别记住，因为你庸人这样的话就是庸人自扰了。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公义和智慧，所以你会听到别人跟你说闲话，不仅说人的闲话，还说你的闲话，可能他还说神的闲话。那我们在指责别人说闲话的时候呢，你也会知，你也应该知道，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大家彼此彼此，所以不要在意别人的话。你太在意别人的话呢，就是伤及自身呢，就是这样的。那你说，那你会问，牧师啊，你要这样讲的话，哎，我真是听起来有点糊涂啊。为什么传道者他左右好像是在肯定，结果又是否定的，好像又是在反复这样反反复复这样讲呢？传道者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要明白一件事情啊，这个人的作为啊，人不管做什么呀，你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叫做智慧。你越追求智慧的，智慧离你越远呐。23节，传道者说：“这一切我用智慧查验。”我说：“我要有智慧，可是智慧却离我很远。这个现有的事太遥远，深不可测，谁能发现呢？”他说的是现有的事啊，他不是说以后的事。现有的事就是这样啊。那我把心思转回，要了解、探索、寻求智慧和真理，也要了解邪恶。愚昧啊，愚蠢啊，疯狂。23节的时候，他说这一切哪一切呢？就之前我们上了讲的那一切哈、啊，所有的事情啊，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所有的事情，他都用智慧查验了。他说我要有智慧，但是智慧离我很远。哎，他不是发现了日光之上的神吗？他在日光之上还跟神站在一起看神的作为呢，弄弯的不能弄直的不能弄弯呢，神弄的不一样。那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哎呀，现在的事情太过遥远，深不可测了，不可能发现。你回到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啊，第一章第13节的时候，这作者就说啊，那时我用心去寻求，用智慧去寻索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啊。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一个开头了，他考察天下，想成为智者，白费功夫。因为智慧的源头是神，你看世上的所有事情，你是找不到智慧的。但是对于上帝所喜悦的人呢，神要把智慧、知识、喜乐赐给他，在箴言书的第二章，在传道书的2章26节。所以意思是说，除非神，谁能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人的智慧也都是相对的。那神按照万事啊。各按这个合意的时候，把永恒放在人心里面，就算是这样啊，我们在日光之下为什么会寻求智慧？因为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面了。但虽然是这样呢，人还是不能领悟神至始至终的一个作为，在3章11节，这测不透。那测不透怎么办呢？所以作者说，我这一切用智慧查验了，我要有智慧，智慧离我很遥远。尽管上帝已经把智慧、知识、喜乐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的领悟。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现在的事情呢，我还是不明白。因为神说这个世界，那个神没有说啊，他自己已经发现了，有善、有恶、有享乐啊，有愚昧啊等等。但这些来，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既然测不透的话，怎么办？好。我将心思转回啊，我把心思转回，好了，我不看这件事情了，我不再去要去了解、探索、寻求智慧和事理的事情了，暂时放在一边，回过头来再看什么呢？我要转眼看人性和道德伦理，他要进入人的阴暗面。我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正义的话，那我去看一看黑暗到底是什么吧。啊，结果呢？找智慧找不到，找黑暗 一下就找到了。他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四件事情：邪恶、愚蠢、愚昧、疯狂。传道者说：“我找不到宇宙的法则呀！我虽然有神所赐的智慧，我想查考天下的功夫，但是虽然是这样，神的作为我还是看不明白啊！那我来看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进到人行道得，立刻找到四个：邪恶、愚蠢、愚昧和疯狂。哎，好，真好找，很好找啊，非常好找。而且呢，他又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26节，我发现有女子比死亡更苦毒，她的心是网圈络和圈套和网罗网，于是这手是捆绑猎物的绳索啊，蒙神喜悦的人可以摆脱他，但是罪人会被他捕获。哇，厉害啊，厉害啊！啊，你千万别说这个女人好厉害啊！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底女人说的是什么啊？那传道者说：“看我发现的这事，我一一探究，要找出事理来。我心里不断的寻觅，没有找到。1000人当中，我找到一个人，但在所有的人中找不到一个女子啊！你只要看我发现的这事，就是。”人神造人本是正直，他们却寻出许多的计谋。我们怎么来理解他所讲的这些话呢？这里提到了一个比死亡更苦毒的女子啊，用来和这个智慧做了一个对比啊。就人的邪恶、愚蠢、愚昧和疯狂，而被捆绑的罪人啊，这个女子啊。这个世人，这个罪人都被他给捕获了。这个罪人为什么被他给捕获呢？罪人因为愚昧才会进入他的圈套。那神喜悦的人，神喜悦的人的话有神所赐的智慧、知识和喜乐，神喜悦的人可以摆脱。他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化里面到底用女人这个词来做什么。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呢，常常用女人形容智慧。也会用女人形容罪恶和愚蠢。还记得箴言书当中提到的这个智慧妇人吗？她是这个智慧好像化身成为一个妇人，成为一个女人，讲这件事情。那同样箴言书里面也讲到淫妇啊，讲到用淫妇来形容愚昧啊。所以女人呢，她是用这个词可以来形容智慧，也可以来形容愚昧。所以智慧妇人建立家室，那欲望妇人呢，这个亲手拆毁，都是用女人来形容的。但是这并不是贬低女性的用法啊。你要知道，希伯来人他们从小小孩子受教育的时候，都是跟着妈妈受教育的啊，所以妈妈是很重要的位置啊。那智慧的妇人呢，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了。智慧女人进入生命之路啊，所以她一开口就发智慧吗？这个她是女人的她吗？女人一开口。就发出智慧了啊！他的舌上有仁慈的这个法则啊，这是用女人来形容智慧的。那同样呢，那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也必陷在其中啊。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在讲说，到底是智慧还是愚昧啊？不是在说这个是男人还是女人的问题，他是在说你敬畏上帝吗？你敬畏上帝的话。哦，有一个智慧妇人的啊，这个她一开口呢就发智慧啊，智慧变成了一个女人了啊。你敬畏神的意思，你得智慧。那不走神的道路的人呢，这不走神的道路就是罪人了。这个罪人呢就会被他捕获。这个捕获的是谁呢？这个捕获的是一个比死亡更苦毒的女人呢，指的是愚昧啊，指的是罪恶。她被罪恶所捆绑了，罪人就跟随罪恶，它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表达方式。那敬畏神的人，神喜悦的人，他会摆脱引诱和圈套，因为敬畏神的人有神赐的智慧。不走神道路的人，陷入愚昧的网络当中。那在1000个人当中呢，可以找到一个，在女子当中找不到，这样的形容是什么？是说智慧难寻的意思。这是一个这个数字上的对比哈，在男性当中啊。这个智慧稀少，在女性当中更少。在1000人当中找到一个，也许还可以吧。可是，在每个人当中都充满了什么呢？ 充满了邪恶、愚蠢、愚昧和疯狂啊！你能找到那个有才德的女子吗？啊，所以找不到一个女子，一个都找不到。这边就很像所罗门呐、啊。那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他犯罪，他娶了很多的嫔妃啊，说不定娶了快到1000个了啊。那所罗门那个时候就看到他自己的罪啊，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啊，他这么多的女子当中啊，他连一个正直的都找不到，为什么？因为都不信神呐、啊，属神的一个都没有啊。所以所罗门就警告我们说，哎呀，不要重蹈覆辙哈、啊，这个许多圣洁的属神的人呢、啊。都会感恩地承认，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智慧妇人了，一个谨守贤德的这个妻子了。但是却许多人呢都很向往，我要像所罗门那样，这个妻妾成群呢、啊。然后结果就说，哎呦，我连1000人当中，我找到一个人啊，男人能找得到啊，女人呢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敬畏神的，一个都没有。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因为神造人本来是正直的，但是人找出许多的计谋来，就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变成这样了。啊，以为有智慧，啊，结果呢，就是自取灭亡啊，陷到这个悲惨的境地当中啊。所以罪人会被他捕获，被什么样的人捕获呢？被不敬畏神的人捕获，但是敬畏神的人会离开这个网路啊。那所罗门是有智慧的，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呢？怎么样？哎，一样，从智慧人变成愚昧人，所以他就感叹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来重新来看，到底上帝的作为和人的作为有什么不同？你会发现人的作为呢，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跳来跳去的，有正义，有罪恶，有智慧。有愚昧啊，什么都有，这都是在日光之下做的事情。但是当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只有一个方式才能让你得到真正的智慧，就是要敬畏神，就是要跟神在一起，就是要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上帝把这一切展示给这个传道者来看，并不是一个悲观的做法。相反，是一个非常主动的，是个积极乐观的做法。他让传道者可以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应该跟随什么，而不是在相对当中找到自己以为好的，啊，最后变成虚空了。连所罗门这个当时最伟大、最有智慧的君王都是如此，那何况我们呢？那传道者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造人当初是正直的，但是人乱用自己的自由，寻出许多巧计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是把上帝的话当成最重要的。他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追求当成最重要的，跟神唱反调，而且呢，他寻出很多巧妙的方法和计谋，为自己的行为呢找一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结果就深陷这个比死亡更苦毒的这个女人的捆绑当中啊。当然，这个说的不是女人了啊，被罪恶所捆绑啊，这叫做自取灭亡啊，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神的作为和人的作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神的作为呢？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清楚人的作为呢？这是我们今天课后要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你要如何理解上帝的主权呢？上帝的主权不是强权啊，上帝的主权是要主导你的，是要给你智慧的，要带领你离开这个罪恶捆绑的，这叫做上帝的主权啊。你要如何来看待呢？那第二，你要如何来看待上帝说行义和智慧，怎么样通过这样的观察和学习能够有智慧去做神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呢？好，那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以上的时间啊，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主啊，你的智慧真的是难寻啊， 我们学了，我们看了这么久，我们看了这么讨论了这么多，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不明白啊，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说，人所能知道的啊，真的是很有限。主，我也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啊，因为我们有一个谦卑啊、敬畏、愿意顺服你的心啊，就求你把你的智慧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可以用你的眼光来调整我们心中的私欲，来调整我们在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让我们在日光之下啊，有日光之上的眼光啊，在这世上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啊，就我们，请你按照你的应许来帮助我们啊。脱离这个，避开这个罪的网路，让我们可以在每天在这个世上可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福乐。谢谢我们的恩主，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